我哋今日有我哋嘅堂长阿汤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佢嘅讲题系合乎主用。我哋恭请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刻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用你嘅恩典环绕浮庇我哋，将我哋隐藏喺你自己十字架嘅背后，用你嘅圣灵进入我哋嘅生命嘅里面。进入我们的心的当中，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赐给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里面，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感一灵，得着主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在2009年4月23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新闻，就是美国海军派遣一队叫做海炮突击队去营救在索马里被海盗挟持的美国货轮的船长叫做菲利普斯。有没 有没有记得这个的新闻？海炮突击队的追击手百发百中，他只是开了三枪就打死了三名海盗，成功了完成拯救人质的行动。这个行动吸引全世界的传媒的焦点，威震全球。充满神秘色彩的海炮突击队，不单止是美军王牌当中的王牌，其实呢他过去的战绩其实成为各个突击队当中作战能力最强、成功率最高的精兵。他们随时候命，被派往世界不同的地区作一些非常规的战争，包括伏击敌人、营救人质、反恐。他们承担了很多艰难而充满危险的任务。同美国这种特种部队一样，其实弟兄姊妹，你和我这一群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信徒，其实我们都被上帝派在不同的属灵战场上面，我们正经历一场惨烈的属灵征战。你可能不察觉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阵亡。对于生活在这个后后现代潮流冲击底下的你和我，我们所面对的属灵战争暗暗的已经在很多地方来到进行。在你的办公室，在你和朋友嘻嘻嘻嘻的娱乐的场所，可能在餐厅，可能在你个人的家，在你的客厅，甚至在你的睡房当中，其实我们都经历着一个属灵的征战。不要以为你在睡房的里面就没有属灵的征战，你打开电脑按下你的 iPhone 可能都有属灵的征战。神要求人和他同工，他正征召合乎主用的器皿，他要训练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等姊妹，怎样才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呢？刚才主席帮你读那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9到22节，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提醒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9到22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凡称呼主名的人就是认识主的人，或者是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人，他就要离开不义。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人如果能够自洁，就必定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成为荣神益人的管子，是一个流通的管子，领受上帝的恩典，流露出去见证上帝的荣耀。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这段的经文，这段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如果你回教会耐一点、即是用中共的术语来讲，你党龄比较长的话，其实你懂背这段的经文，可能背到滚瓜烂熟，可能你在主日学上面，可能在这个教会的讲台上面听过很多。这段经文 再次藉着这段提醒你和我，今日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我们这群相信耶稣的信徒，应当自洁，作贵重的器皿，为主所用。今天我的讲题是合乎主用。人如果要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流露出去，在你我的生活的当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定需要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一定需要知道明白和行出三件的事情。知道认识，即是相信和行动。第一，我们要认识在教会当中有各样不同的器皿。第二，我们要相信神欢喜使用贵重的器皿。第三，是一个行动，我们要操练自己成为合用的器皿。第一，从认识的层面，认识在教会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圣经怎样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怕大家睡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冚埋晒圣经啦，系嘛？打开圣经嘅一齐读啦，好嘛？预备，一二三。O K。十九到二十节，所以呢是不是在这里呢，我们说要作神国的精兵和合用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这两节的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对神的教会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咦，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的教会有他的特质的？这个特质是什么？这段经文保罗两次提到教会，他用什么形容和比喻教会啊？在这里他讲到神坚固的根基和大户人家，来到形容比喻神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大户人家的当中，有不同的器皿，有贵重的，有卑贱的，有良的，有不良的，良有不齐。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和接受这个的事实，说在教会的里面存在着良有不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神容许教会当中有麦子，同时有败子。麦子和败子同时存在在教会的里面。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到三十节那里讲了一个的比喻，他说呢，有一个人呢，有个家主呢，朝头早出去呢，就撒种子，撒啲麦子喺个田度，是吗？他一日劳碌撒完种嘅时候，他回去啦，夜晚黑边个去撒啦？他嘅仇敌出去将败子嘅种子撒喺田里面。麦子同埋败子一样开始成长啦。当佢成长嘅时候，仆人呢睇到返去话俾主人听，你咪明明撒呢个嘅麦子喺田嘅里面嘅，点解会有败子出现啦？咁呢，於是个仆人呢就建议，不如呢我哋趁呢个嘅败子未曾长成呢，而家呢就将佢哋育出嚟，係咪将佢掹出嚟，将啲败子掹走。仲记唔记得个主人点讲啊？好唔好掹啊？唔好掹。佢话唔好啊，你掹嘅时候呢你就伤咗啲麦子啊。咁点搞啊？佢话等佢哋一齐生长啦，喺你个田嘅里面一齐生长，到到咩嘅时候啊？到到收割嘅时候，咁就凭住你有冇嗰啲麦子有冇结果子啊，係咪？咁呢就将佢分割出嚟，分别出嚟。仲记唔记得耶稣讲㗎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节用这段经文指出，在神的教会的当中，就是这个大户人家当中有贵重的器皿， 系嘛，都有分别噶，有贵重嘅器皿，系金器、银器。呢啲贵重器皿话明系金器、银器，系用咩做噶？系做用金银宝石所做噶咯，系嘛？喺大户人家当中，亦都有卑贱嘅器皿。呢卑贱器皿用咩做噶？呢卑贱器皿系木器同埋瓦器，系用草木和芥所做的。记唔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讲到金银宝石、草木和芥？地上嗰啲睇得见嘅教会，就好似一位好伟大嘅教父奥古斯丁所讲嘅，系一个混杂嘅团体。你唔好期望教会好单纯啊，教会系龙蛇混杂嘅地方，教会系社会嘅缩影。呢、这个就系教会成长必然嘅现象，亦都系主所允许嘅。弟兄姊妹，我唔系危言耸听啊，我讲紧圣经啊，我冇讲紧我自己嘅意见。信徒如果唔认识呢个事实，当我哋见到拜子喺教会里面显露嘅时候，所带出负面嘅影响嘅时候，我哋一定会灰心，一定会对人失望，甚至对教会失望，好多嘅批评，甚至对神失望，系咪啊？弟兄姊妹，喺我成长过程当中，见到好多好爱主热心嘅信徒，因为睇到教会里面一啲不公平或者唔啱睇嘅事情，佢哋离开教会，对人、对教会、对上帝灰心。我喺中国服侍咗十几年，我喺中国嘅教会里面睇到呢个嘅现象，墨子同埋败子喺埋一齐，唔理你嘅地位有几高，唔理你嘅职位喺神迹上面有几高，唔系人能够睇到，上帝知道。我见过一个嘅牧师同埋师母被教会逼迫，咩原因啊？原来咧，这个家庭有一个嘅仔，后来咧师母唔知点解唔小心怀孕有第二胎，按照咧这个嘅规矩，其实系超生嘅，系嘛？唔能够生嘅，但系嗰个生命嚟嘅，你作为牧师，你点能够夺去佢嘅生命呢？于是佢想咧静静地将佢生咗出嚟。教会的长老、执事啊等等呢，就去告密。于是呢，那个生产队呢，啲嘅即系管制队啦，系嘛，就嚟呢捉咗师母去堕胎。师母受咗打击，后尾精神唔系几好。啊，呢、这个喺教会嘅里面随时都会出现。但系神对佢自己嘅教会已经定咗一个属灵嘅原则，就是先同长后分别，就是让你们同一起生长，以后收割的时候分别出来，这种的原则。所以圣经怎么说？审判不在地上的，审判在哪里开始？审判在神的家开始，就是这样的道理。神容许在教会里面有墨子、有败子一同来到生长，神亦都分别唔同嘅器皿，有唔同嘅落场。第二章第十九节，圣经话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其实保罗喺度引用喺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十九节，系引用民数记第16章第五节，摩西指控可拉一党嘅说话。喺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五节，圣经点讲？佢话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人，谁是圣洁的，他所拣选的是谁。保罗喺呢度讲明全权嘅神认识属佢嘅人。咩系嗰啲贵重嘅器皿啊？就是神所拣选、神所认识、同神有好亲密嘅关系、属于佢嘅人。呢啲人自自然然嘅就企喺摩西嗰边，嗰啲唔属于神嘅嗰啲卑贱嘅器皿，自自然然就企喺可拉嗰一边。当上帝分开呢两边人嘅时候，佢自己分归队，自己归边嘅时候，定晒嘅时候，圣经讲到咧，地就裂开，系嘛，将可拉一党嘅吞咗。同样 在审判的日子，主就会对那些卑贱器皿说，我不认识你，虽然你奉我的名赶鬼医病。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章那里所讲，第五章第十二节那里讲，我不认识你们。这些器皿有贵重的，是属于主的，有卑贱的，不属于主的。因此不同的器皿当然就有不同的下场。首先贵重的器皿会被神多多使用，他们属神的精兵，他们身上带有神儿女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当我们认识耶稣，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主，主进入我们心里面和我们坐席那一刻，圣灵就成为一个印记，打了在你我的心里面。这个印记就是圣灵。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讲，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真真正正重新得救，我肉眼看不到的，不过上帝看得到，是吧？上帝已经看到在你的身上面有祂的印记。旧约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印记，所立的那个的记号是透过割礼，新约的时候是透过圣灵，你是属于上帝。贵重是指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器皿是神重价所买回来的，是神所看重的，是被神所使用的，是蒙神所祝福和悦纳的，他要合乎上帝所使用。有贵重的器皿，他有被神多使用的对待；卑贱的器皿，他会被神所弃绝。卑贱的器皿就好像败子一样，在修成的时候就被分别出来，被庄稼的主来到弃绝，在审判的时候他就会被火来到焚烧，被打碎，永远的隔绝，他只有神的愤怒和他们在一起。等一下，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讲，在这里教导，不是说在我们的信徒当中，在属神的人当中有高低不同的等次，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保罗将真信徒和假师傅，将墨子和败子，将属神的和不属神的人分别出来。这种分别用人的肉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神那位从远处知道你心思，从远处监察你意念的那位的上帝清清楚楚知道。因为保罗这样见证，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主知道你和我的心思和意念。作神国的精兵必须百分之一百相信神的主权、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百分之一百信服在他的管治和旨意的当中，坚信他的全权的拣选和保守。做神合乎主用的器皿，首先要认识，认识这个真理，认识在教会当中有各样不同的器皿。第二，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神欢喜用贵重的器皿。神是他军中的元帅，耶稣基督法号司令，唯独是耶稣，所以作为神国的精兵必须要顺从耶稣，顺从耶稣的分派，摆你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战场去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作为贵重器皿被主使用，是每一个被造之物，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应尽的本分和责任，没人能够推搪的，是你我必定要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不是靠你的能力去做贵重的器皿，因为贵重的器皿必蒙神的保守。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当中，他提到一件事情，形容教会是神坚固的根基。这个根基既然是神的，是蒙神的保守和坚固。神坚固的根基是指什么？神坚固的根基是指神的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人。无论神的教会或者是神所拣选的你和我，这两者都在神的恩典和保守的当中。神喜欢用贵重的器皿，因为这些器皿是属神的，有神的印记，有圣灵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因此神国的精兵，首先我们不要对人、对教会甚至对上帝来灰心。人的败坏和软弱不能够阻拦神对他的教会和对他的儿女保守到底的应许，因为上帝会为你我的信心创始成终。不是因为你聪明，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是因为一切都是恩典，唯独恩典是上帝给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保罗甚至他口夸的是他自己的软弱，保罗所口夸的是他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恩典，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他几时软弱的时候完全包围他们。上帝要我们明白，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是完全在他的恩典和保守当中。所以他要我们第一不要灰心，不要对神、对教会、对人来灰心。我们不要看人、看环境，仅仅单单看上帝。第二，不要论断人。最近呢，你知道教会很多很多很多新闻，很多新闻，其实这些新闻都不奇的，这单完了又有第二单的呢，是吧？都是人来的嘛，是吧？有人问我呢，你对这个牧师高迈被判这个的服务令或者乜嘢，是吧？或者不提出起诉，或者有个牧师呢带队呢去哪里，是吧？最后呢因为被控走私又坐监，那你怎样看法啦？怎样看法啫，是吧？当有人问我这样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一首诗，又要吟下诗了。这首诗呢怎样呢？他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有没有读过？欲饮琵琶马上吹，跟着呢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弟兄姊妹，原来你和我都身处在战场的里面，你在战场作战的时候忽然间见到有个同伴被人怼低，是吧？然后瞓咗喺度，你唔通喺度笑，哈哈！你怼得，你俾人啊斩咗一嘢啦，你瞓低啦，你跌倒啦，下一个可能系你啊，系嘛？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果唔系上帝嘅恩典，下一分钟跌倒嘅可能系我，可能系你啊。所以分别器皿是不是贵重的不是我的责任，论断他们、批评他们不是我的责任，这个是神的工作，只有主才有资格审判、批判、论断他自己的仆人。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一个很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这样讲，他是按照神奥秘的预定，在教会以外有很多神的羊，他在教会以外，但在教会以内亦都有很多狼，这些狼到末日的时候会受审判。但是我们不理其他人家怎样啊，那人如何与你何干啊，是吧？我们做好我们应有的本分，所有想要成为神国精兵的人都要凭信心依靠上帝，靠着他的恩典，尽了你我的能力和本分责任，作贵重的器皿被主所用。贵重的器皿一定蒙神的保守，贵重的器皿一定被主使用。 弟兄姊妹，当我哋睇保罗嘅书信，我哋去睇保罗嘅神学。你知唔知保罗认为人生最重要有三件事情？边三件事情啊？就是你要确认神嘅呼召。第二，你要明白神嘅旨意，以致咧你唔喺世上咧唔好混混噩噩、事事淡淡、随随便便。第三，你要竭力讨神嘅喜悦。保罗话咧，呢三件事系好重要嘅，系你人生最重要嘅三件事。确认神嘅呼召。保罗话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嘅人总要离开不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又这样讲：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原来基督徒离开不义是成圣的过程，是蒙召的目的。上帝呼召你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做什么要将你呼召分别出来啊？就是要我们离开不义，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悔改，就是我们以前我们觉得做那些事情没所谓的，现在上帝告诉你做那些事情不好啊，你要离开那些事情，离开不义。离开不义是信徒蒙召的目的。他们离开不义之后，他们就有责任活出一个圣洁干净的生命。这个也是他们的应该做的事情，是他们的本分。又他们有责任藉着他们的生命，将自己身上那种隐藏的印记活现出来。那个隐藏的印记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就是那种圣灵。所以有些人，你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跟他做同事或者做朋友，做了很多年你都不知道是基督徒，有一天你发现他是基督徒，他说、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他说是啊，我隐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歪理来的那些。上帝不是叫你做隐藏的基督徒，上帝叫我们成为众人眼前公开的印记，以表示我们是属于主的器皿。所以信徒应该为主的缘故，为回应神的呼召，有责任作贵族的器皿，将基督的馨香去活现在人的眼前。确认神的呼召，确认神要呼召我们离开不义，成为见证。保罗说我们好像一台戏一样摆在世人的眼前。除了确认神的呼召，保罗说还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这样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对神来说，一个器皿的贵重是在于它干不干净。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耶稣那一刻，我们本质上就是金器和银器，是吗？不是因为我们积到功德，是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本质就是一个金器和银器。我们讲接受耶稣，你是真心相信耶稣，是吗？不是自己信都蒙查查，那些都不知道，那些不算了，是吗？不过这个金器和银器是不是可以摆在手的里面被主使用呢？就要看这个器皿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污糟邋遢。虽然你是金器而已，怎能够装汤啊？怎能够摆一些最好的葡萄酒啊？是不是神写过一本侍奉人员手册，是这本手册是什么？在摆圣经里面的，就是利未记。利未记的中心思想就是，凡是侍奉上帝的人呢，必须要圣洁，必须要干净。他在圣洁当中服侍和尊荣上帝。你知不知道在旧约啊， 那些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里面献祭。如果抽到你做大祭司呢，在祭司群当中抽到你做大祭司呢，你好胆战心惊的，随时会冇命的。因为你唔干净，你唔圣洁呢，你进入这个的至圣所的里面呢，旧约的时候，上帝一个忌邪的上帝，因为你唔干净，上帝会击杀你的。所以那些抽到做大祭司那些好惊的，好早就沐浴更衣的了，准备 啊如果不是你就送死的咋。所以个大祭司呢，在个腰间里面绑条腰带，然后呢一路佢行入去嘅时候呢，后面嗰啲人就喺度放，耐唔中呢掹下佢有冇反应。如果冇反应就拖快佢出嚟啦，好换个第二个入去啦。係咪咁一路入去直至到个完成出嚟，佢先唞咗一啖气。利未记就係讲到侍奉人员最基本嘅条件，被主使用嘅器皿最基本嘅条件就係个干净。人能够合乎主用，唯一的条件就是圣洁。所以信徒应该为遵守神的旨意，有责任作一个贵重的器皿。人怎样才能够圣洁啊？靠你的努力，靠你的立志啊！保罗告诉我们，那个要诀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人在基督耶稣里，保罗说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有人在基督入面，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被他的恩典来包围，我们就可以被他的能力来浮庇。所以保罗说，人生最重要的除了是认识神的呼召，确认神的呼召，明白神的旨意，还要竭力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保罗一生的目标。保罗没有软弱吗？不是。保罗很软弱。保罗很怕。保罗很刚强，不是，保罗很怕死。不过他因为讨基督喜悦的缘故，所以他将这些一切视为粪土，为着得着基督喜悦而生活。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巴克，读过神学的人都知道有巴克这个人， 不知道就无所谓，总之很伟大，你信我吧。他这样说，基督徒的本分就是为讨神喜悦而活。所以信徒应该为讨神喜悦有责任作贵重的器皿。一个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除了认识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器皿，除了相信神会欢喜使用贵重的器皿，第三是一个行动，是要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到22节，圣经讲他是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啊、不过不要大家睡，免得大家睡着，大家一起读好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节到22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好吗？很熟的，大家可能有些人识背的，预备好吗？一二三，好 ,ok, 嗱呢度讲到呢，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自洁同逃避系追求圣洁嘅行动。信徒应当操练自己，靠住上帝嘅恩典，尽上自己嘅责任，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正话讲过，我哋基本上，如果我相信耶稣嘅人，我哋基本上咧，本质上已经系金器同埋银器。但系上帝将金器银器摆埋一边唔用，系咩原因啊？系因为唔干净啊嘛。所以干净好紧要。所以保罗喺度讲紧自洁啊，点样自洁啊？圣经话俾我哋听， 自洁其实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来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死的方面。死的过程就是脱去旧人。老我和耶稣钉死。第二个方面就是生的过程，穿上新人，上帝耶稣基督活着的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旧人死得不够彻底，是不是生人呢，新人呢就活得就活不到出来。我很喜欢中国人有一个智慧的说话，他这个说话呢其实很有神学的根据的，可以写一篇神学伟大的论文的，不过没时间写，大家可以研究去写。这句说话就是死人寻旧路。有没听过人讲死人寻旧路 啊意思就是说呢，讲得文雅一点，历史就会重演的。是吗？我们有没有错完之后又再错啊？哇，今次错得好惨啊，我下次一定不错啦。啊，世神劈完斩手指，我一定不会的啦。不过呢没几耐转眼又再错过。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还未死得透咯。死人就会翻翻转头寻旧路，行翻嗰条旧路。保罗喺度讲：人若自洁，就必作贵重嘅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人要自洁，要做两件嘅事情。消极的方面就是我们懂得逃避。逃避什么？逃避属灵的危机。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用了几个字和自洁这个字有关的动词。是什么？逃避咯。逃避是其中一个。自洁这个动词呢，在希腊文的文化上面是一个过去式，是一个主动语态，而是又在个假设语气。这个意思，这个自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要主动的立志作出回转的决定。人要主动立志作出一个悔改的决定。就是说呢，我要离开我过去那些事，我要做这个决定。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和自洁有关的行动是什么？除了逃避之外，还包括第十九节下半节的离开，包括21节上半节的脱离，和22节下半节的追求。逃避、离开和脱离这三个动作是一个消极的，是用来致死老我的行动。追求是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促使复活的生命能够更加尽心。逃避是圣经当中常用的一个动词，是代表当我们遇到身体或者灵性上面危险的时候，我们采用一项很有效的行动，就是逃跑。原来作神国的精兵，我们必定要学习逃避敌人的训练。在军事的训练当中，除了呢有很多集体的阵地战争，怎样配合小组的作战，是吧，分工合作，怎样和连队一个大型的作战怎样合作之外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可以缺少的训练。有没有听过叫单兵作战训练？为什么单兵？就是呢，当你呢和大部队失散，或者整个团队整个部队啲人都死晒啦，死剩你一个，你就变做单兵啦，是吗？喺呢个战场上面，你最首要嘅系乜嘢？唔系打赢敌人啊，系保住性命啊。保住性命系乜嘢？就是要走路走得快咯，冇鞋搵劇走，走到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同你呢个大部队配合。我系受过呢个单兵作战嘅训练，好辛苦㗎。单兵作战训练呢，要你好机警，同埋走得好快。 在属灵的战场上面，其实神国的精兵都要学习这个逃避的功课。首先逃避的时候，逃避个属灵危险，首先逃避的时候要有决心，逃走的时候就一定要走啊！千祈慎防妥协中了魔鬼撒旦妥协的诡计。有很多时候有引诱来到呢，撞你的心，好像心如鹿撞那样呢。有时你这个时候你即刻嗱嗱声冇鞋搵脚走了，你好，你又不是看看先啦，这样你又死了。妥协下不会这么危险啩，你试下。记不记得罗德啊，罗德同亚伯兰分开的时候呢，亚伯兰就走上山走啦，是咪，罗德是咩，贪嗰个平原肥美的地方啊。佢后来呢睇睇，咦，所多玛、俄摩拉啊，几繁荣喎，冇咁巧啩，就喺嗰度。圣经点样讲啊，佢嘅帐篷渐渐挪移到所多玛，最后尾住喺所多玛。所以逃避嘅时候有决心啊，你一有危险你就走啊，唔好妥协啊，唔好企喺度睇下点啊。仲有逃避嘅时候要走得快啊，千祈唔好犹豫啊，唔好喺现场徘徊，慢慢走，拧转头睇下。你记唔记得呢，当天使带住罗德同埋罗德嘅老婆呢一路走嘅时候，叫佢唔好回头看啊，係咪，罗德嘅老婆唔听话呢，拧转头睇，结果点样啊，变咗咩呀，变咗条盐柱。在创世纪39章12到13节记载了约瑟，当他面对波提佛妻子的引诱的时候，哇，他没有鞋搵脚走，甚至连衣服都抌埋。我们在牧师的群体里面听过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是关于葛培里，知不知道哪个葛培里，有人译他叫葛里汗。大家都知道葛培里牧师几巴闭㗎啦，喺啲好大嘅球场里面讲到呢，係咪好有能力嘅，係咪，然后呢一讲到一呼召嘅时候，哇，啲人呢四面八方咁涌出嚟㗎啦。我哋成日分析葛牧师讲嘅道，我哋就个神学训练个人个个都识讲㗎啦，有咩咁难讲啫，又唔系特别好笑，如果讲好笑，栋笃笑牧师好笑过佢啦，係咪啊，点解佢一呼召嘅时候咧，咁多人涌出嚟咧？佢嘅道本身就系神嘅能力，带有圣灵嘅恩膏喺度，圣灵嘅恩膏好似机关枪咁咧，扫嚓嚓嚓嚓嚓咁扫，嗰啲人系咪全部投降出晒嚟咯？话说葛培里喺年少嘅时候，佢讲完报道会，连续好多场报道会嘅时候，于是咧佢就翻酒店去休息。当他一打开酒店的门的时候，他的翻入他房的时候，他一眼望下去就见到床上有一个一丝不挂的美女在那里。不知道入错房啊，还是有人整蛊他。在那个时候他即刻第一个时间想都没想，夺门而出。逃避属灵的危机要有决心，而且是跑得快。逃避是操练自己成为合用器皿的消极的行动，有个积极的行动就是追求属灵的进心。追求这个动词在希腊文来讲是追寻敌人、追捕猎物这样的意思。我们避开是为了逃避，我们追求是为着得着。单单强调死的成圣方式是不平衡的。逃避和追求是操练自洁，是操练成为合用的器皿上面不可或缺的正反两面。所以除了逃避试探之外，我们还要把握属灵进心的机会，找住在属灵上面装备自己成为精锐的部队。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我们的追求的心是不是这么热切啊？本来我想大家表下态，举下手的，大家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个行切翻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训练班呢？ 不过我又免得尴尬，我又冇以割袍你咁样举手，好多人都一呼召又好多人举手，我又费事咁样啦，又免得大家尴尬，我又冇印，所以我都唔做呢个嘅行动。不过你知道我哋四月份呢教会有一个叫灵命成长营，我系咪啊？系咪啊？咁咧，我哋有啲宿营嘅，要过夜嘅，嗱，过夜嘅名额已经满晒啦。而家咧有少量嘅日营嘅名额，俾各位咧已经向预咗嘅弟兄姊妹啊，即系我唔讲嗰啲，即系唔好讲第二样嘢啦，讲啲正面啲嘅嘢啦。向预咗嘅弟兄姊妹，你而家咧有机会吓。阵间散咗会之后咧，请你落去下边咧去登记，啊，仲有少量嘅名额，你可以参加呢个日营，我哋可以集体嘅喺当中，我哋去追求灵命嘅成长。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咧，你已经报咗名嘅，你又知道你个好朋友、你个团友未报名嘅咧，请你咧陪伴你嘅团友，吓，落去下边报名，好似唔系几多嘅咋。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我哋今年嘅主题系乜嘢啊？教会嘅主题系乜嘢啊？我都唔系记得，我睇下先。系乜嘢啊？大家一齐讲下好唔好啊？一、二、三。
灵命进心，生命更
新。哇！我哋睇会友大会都要做下啲口号嗌下先得啊！灵命进心，生命更新。自洁唔单止系逃避。逃避属灵嘅危机，自洁仲要追求。自洁唔系单凭自己嘅力量可以得到嘅一种操练啊，但系自洁亦都需要负上自己嘅责任，喺上帝嘅恩典嘅里面与神同工。如果大家咧瞓着嘅咧，而家就翻嚟啦，就完噶啦啊！呢个总结嘅时间，海豹突击队。其实呢是一个英文的宿舍。全称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我要慢慢读。因为正话呢我读错了。我海军呢我读了海龟。应该呢是全称是美国海军三栖部队，不是美国海龟三栖部队。那这个美国海军三栖部队呢是不但可以执行呢海陆空特殊的作战任务。他用空降的形式投放在世界任何一点的特殊的战场里面。海豹突击队是隶属于以巴林为基地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是由美国海军特战司令部所指挥。你知不知道这支部队有多少人啊？这么精良的部队得2000人。要成为海豹成员其中的一局员呢，好难的。除了生得靓仔之外，好像我这样之外呢，当然不是讲靓仔啦，是不是？除了智勇相全之外，体格健强之外，他又要超无比的意志，超无比的毅力，超无比的斗志，怎样打他都不会残的之外呢，他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进行地狱式的训练。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训练？在军队里面的教官就跟你说，在警察学堂的教官就跟你说，这种训练当你养成了一种习惯之后，它其实是保护你不用在战场里面去阵亡。所以你看纪律部队呢，是吧？我们 BBS 基督少年军的阿蛇啊，啲阿蛇操嗰啲细路啊，都操得好劲啦，系嘛？点解要操佢咁劲啊？如果佢唔得，第日一操出去，咪失礼人，系嘛？呢种严格嘅训练系保命嘅训练。弟兄姊妹，同样喺场属灵嘅征战上面，喺神嘅国度嘅当中，上帝要训练你我成为一个精兵，免得我哋喺属灵嘅战场上面嚟到阵亡。作合乎主用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人必须明白三件事情。第一，认识。认识在教会当中有各样不同的器皿， 神容许呢啲喺教会当中有麦子，亦都有败子一同嚟到成长。不过上帝已经定下咗先同长后分别嘅属灵定律原则。唔同嘅器皿有唔同嘅下场。第二，相信。相信神喜欢使用贵重嘅器皿。呢啲贵重嘅器皿必定蒙上帝亲自嘅保守。但係呢啲贵重嘅器皿係要我哋自洁。我哋自己都有一个嘅责任，就係要自己努力喺上帝嘅恩典当中去自洁，成为合乎主用嘅器皿。第三係一个行动。操练自己成为合用嘅器皿，我哋要竭力避免属灵嘅危机，追求灵命尽心，生命更新。我哋巴不得上帝藉着保罗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段嘅经文，再次提醒你同我：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让我哋安静喺上帝嘅面前，我哋低头安静去思想上帝今日同我哋所讲嘅信息。
我哋一同唱诗歌《流通管子》。
See you next time. 哋请汤牧师为我哋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交通，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